许世友给老师抓药，就差两个铜板，这掌柜的就不开面。无论如何，怎么哀求也不行。许世友没办法，把原来的钱揣到兜里，撅着嘴离开了药铺，心里寻思：在此地人生地不熟，上哪儿找这俩铜板去？难怪父亲生前就讲，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，闹了半天就是这个理呀。这事咋办呢？他站在当街，俩眼转动着就寻思着。哎，后来一琢磨，这燕路之上竟是我师父卖艺求钱了，我能不能舍着脸也卖一回艺，我也赚俩钱儿？可我这两下子也不行啊，人家能给钱吗？要不说呢，人怕比马怕骑，到这个节骨眼上，小世友心一横也就豁出去了，找了一块比较空的地方，他往当中一站，捡了块砖头在地下画了个圈，然后学着师傅那样，冲着周围的人抱了个罗圈揖：各位赏光，各位赏光，各位赏光，咱们说练就练呐。人呢都有好奇的心，一看一个小孩穿的跟乞丐差不多少，长得挺丑，抱头还眼，但挺有人缘，心说这么点个小娃娃他会卖艺，他耍什么绝活，咱看看。所以驻足观看的人是越来越多，小世友瞅着就有点眼晕呢，最后厚着脸皮说：各位乡亲们，我是初来乍到贵宝地呀，因为我师父病在庙里，现在就少一副药吃，我身上带的钱不多，想向各位借俩钱给我师父抓药吃，让他病体康复。我呀可练不好，求叔叔大爷婶子大娘大发慈悲，我说练就练啊，您多包涵着。这许世友这话说的不多，但挺圆满。就这样，他把所学过的东西都是何飘玉大叔教给他那些翻跟头打把式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练的是浑身大汗气喘吁吁啊。主要的原因是营养不良，底气不足，练了一通之后不但冒汗，而且是张着大嘴呼呼的喘气。围观的人一看这孩子怪可怜的，有那带着富裕钱的就掏出一个铜板八大扔到里头了，有一个带头的别人跟着学，有几个人也掏出铜板八大八大扔在圈里头。许世友迷迷瞪瞪看着钱了，一个两个三个五十，有十好几个铜钱，抓药是富富有余了，心里的高兴，练得更起劲儿了，最后没注意扑通还来了个病墩儿，惹得大伙是哄堂大笑。许世友脸红脖子粗一抱拳：各位啊，我不能练了，我得去抓药去了，谢谢各位的慈悲，我谢谢谢谢。他把钱捡起来分人群，是直奔药铺，心里此刻是咚咚直跳，又兴奋呢还有难过。难过的是自己就这么大能耐无能为力，兴奋的是真要着钱了。到了药铺，这次理直气壮把那两个铜板补上，往柜台上一放：抓药。那二掌柜的一看，哦，又是这小孩，二话没费把药包递过来了。许世友眼睛一转：我掌柜的，我还有个要求，我煎药不方便，求你们能不能把药给煎好了，回去我师傅见着药就吃，行吗？二掌柜的听完之后一拨了脑袋：我你这小孩说道还真不少，那你多交一个铜钱吧。行。许世友一看没钱是不行，又给他一个铜板，这回有钱了。哎，所以二掌柜的乖乖的把药给煎好了，装到一个瓷罐里的用绳拴好了，递给许世友：小心拿着别洒了啊。哎哎哎， 许世友高高兴兴离开了药铺，一琢磨还有俩钱呢。我师父身体如此虚弱，就是没吃饱啊。哎，这还有俩钱，给我师父烧点吃的，让他吃饱了，这病就好了。他买了几张大饼，又买了几块咸菜，高高兴兴回到龙泉寺。进了庙了，他就说：“师父，药抓来了，还是成药，你赶紧趁热喝了吧。”热能热得了吗？温乎乎的。老和尚高兴啊，一扬脖把药全喝了。喝完药之后刚躺下，许世友把大饼拿出来了：“师父，这还有大饼，你吃点，肚子里有了神了就好得快。”你哪来的钱买饼？哎，我呀献丑来的，我卖艺来的。
哦，
你拿啥卖艺？我瞎折腾呗，豁出我这张脸去了。真有好财买脸的，您讲话了，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呢。我挣了俩钱这才买的大饼，这钱呢肯定来路是光明的，绝不会我偷的，您吃吧。哎，老和尚喝完那药了，再填饱了肚皮，睡了一宿觉，是大汗淋漓呀，出了一身透汗。第二天天一放亮，果然好了。许世友一看师父好了，是非常高兴啊。师徒二人是赶紧登城，离开了龙泉古刹，北渡淮河、沙河，是披星戴月向嵩山奔去。书说简短，又走了一个来月，才临近到嵩山脚下。那名扬中外的少林寺就在嵩山的怀抱之中啊。少林寺虽然在望，但是这路还挺远呢。不有那么句话，望山跑死马呀，越往上走越艰难，越往上走路越不好走。他们又走了两天的功夫，肚里的食儿全都没了，师傅也饿了，肚子呱呱直叫，许世友也饿得没法，前腔贴着后腔。你看越临近少林寺了，这买卖越不好做了，因为本地的人都会三脚猫四门斗，对武术二字司空见惯了，你卖艺没人看怎么办呢？只好舍着脸讨饭。哎，讨来就吃一口，讨不来就饿着。单说这一天一口也没要来呀、啊，师徒二人整饿了一天，眼睛都发蓝了。真应那句话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许世友饿的是前腔贴后腔，他更担心老师啊，师父是上了年纪的人，他怎么忍呢？再往前走实在有点走不动了，再看那古松一棵接着一棵高耸入云呐、啊，进了密林当中，阴风四起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就这地方就白天也见不着人，瞅着都发瘆呢。往前又走了一会儿，有一棵特大的松树，就十个人手拉手也抱不过来。您说这棵树得多少年了，树下的有块卧牛石，溜光发滑，可能来往的人都到这儿休息休息。老僧看了一看，世友啊，坐下歇歇吧。哎呀，许世友是求之不得，实在迈不动步了。哎，把小包放下，爷儿俩坐在卧牛石上。你说就坐这歇着也止不住饿呀。许世友眼珠一转，有主意了。哎，师傅，快到嵩山了吧？啊，快到了，再咬咬牙就到家了。到了家，什么都有了。师傅，您给我讲讲少林寺的故事吧。我光听说少林少林的，究竟怎么个来路？我心里一点数都没有。老和尚明白，这孩子心眼不少啊。为啥叫我讲故事呢？扭转视线，分散思路，省着光想那恶字。老和尚一想也好，好，为师就给你讲讲 说着老和尚高义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挺了挺腰板儿，说起少林古寺，又名天下第一古刹，记住啊，是北魏孝文帝的时候，为了接待印度高僧十八托而建立的，距今已经1400多年了。哎呦，那么多年了啊！因为此寺建于少室山路的丛林之中，故名少林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少林寺培养出一批批武艺娴熟的弟子啊。
是是是，小室友接着又问，哎，师父，当初你是怎么到少林寺的？你怎么当了和尚了呢？
哎呀，这一句话触动了老和尚的心事啊。老僧高义扬起头来，俩眼显得有点湿润。哎，孩子，说起来话长啊，我也是和你一样，家中无米下锅，无布遮身。我11岁那年，连下大雨，洪水泛滥，黄河突然决了口了，淹没家乡5州4府18个县。我们全家6口人趴在一棵林子上，被洪水冲走了3天才漂到岸上。后来全家人又回到故乡，结果房倒屋塌，什么东西都被冲走了。我们全家人只好雁村乞讨，讨饭路过少林寺的时候，父亲就把我送到了寺院，至今算来60多年了。
那你家里的还有亲人吗？
后来我只回过1次家，亲人全都饿死了。许世友听到这，眼圈也红了，不想再往下问了。他们又坐了一会儿，师徒二人来到青云山脚下的时候，太阳已经下山了。老和尚就说，师友啊，咱找个地儿再歇一歇，明天一鼓作气就到少林寺了。哎，行行行，说着爷俩接茬往前走。说走太困难了，他肚子咕噜咕噜直叫，两条腿软的好像是棉花，踩在地上好像大地都发颤。又走了一段路，是实实在在走不动了。老和尚就说，孩子，你还能咬牙挺住不？您说吧，干什么？再往前爬坡，爬上10里，叫10里坡。我记得我离开少林寺那年，我曾经到那儿待过。坡上有一座古寺，好像叫山神庙啊。咱在庙里头过夜，第二天再出发。
行行行行，那咱就坐下再歇歇，
歇歇歇歇。他们找了棵大树坐下。老和尚一琢磨，我离开少林寺也9个多年头了。当初离开的时候记得很清，现在啊有点记忆模糊了。眼前是双阳岔道，一条大道一条小道，究竟走哪条路是正确的呢？这要走了瞎道可麻烦了，那走进大山里头要转了向，3天5天转不出来呀。老和尚为了保险起见，叫许世友坐到树下别动，我呀到头前探探路。老和尚紧紧裤腰带安抚完了，起了身了。许世友在一棵大松树下在这坐着，要不说怎么叫孩子呢？饿成了那样的他也不说闭着眼睛养养神，摸摸自己的小红包，在里边把镯子拿出来了，手托着银镯，想起家，想起老娘来了。算计算计，离开家已经3个多月了，母亲这日子是咋过的？ 大哥弟弟妹妹们现在又如何呀？想到这儿，心里头一阵的难过，在手里头就玩这镯子，心说这镯子是俺们家的传家宝啊。我娘真不错，跟我讲过，是娘家陪送的东西，有多少次想当没当了，多少次想卖没舍得卖，如今我娘交给我了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我咋能舍得把它卖了？将来学成了武艺回家，我完璧归赵还得给我娘。他心里头想着，就欣赏这镯子。他哪里知道，这镯子里头含着三成金七成银，光彩夺目，果然是好东西。在手里看不算，小孩嘛，他就往空中扔，扔起来接住，扔起来接住，逮着像爪子一样，他来回玩。许世友毕竟是个孩子，他做梦也没想到，在他玩镯子的时候，他坐的这棵树上边藏着俩人。因为这树又粗又高，枝叶茂盛，藏几个人还真就发现不了。许世友怎么能想到头顶上有贼呀？这俩贼四只眼睛是贼光闪动，透过缝隙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看树底下来俩人，一个老和尚一个小孩，和尚干什么去了不清楚，就剩下一个小孩，而且小孩手里拿着副镯子，这金光闪闪，这俩贼就动了心了。哎呦，肥羊拱门啊，真没想到这小娃娃是个小要饭花子，从哪儿偷来的宝物啊，这回可发了财了。哎呀，俩人高兴，刚要下树夺镯子，正这时候老僧高义回来了。高义把路啊变明白了，回来之后还发现一件事儿。为什么探路的时候离这不远，在草丛之中发现了一具男尸，而且被刀砍的简直都没有模样了。老和尚一瞅大吃一惊啊，这是一桩血案呢、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在这杀人越货呀？不用问，肯定本地有强盗有土匪，这人死得太冤了，什么人看不出来。老和尚一琢磨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既然把道已经变清了，带着小室友赶紧离开，因此转身回来。因为这件事啊，他不敢说，怕孩子太小再吓着。大和尚转回身来见着许世友，孩子干嘛呢？啊，您回来了。许世友赶紧把镯子包起来，拎着小包站起来了。孩子，是非之地不要多留了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师傅，我想尿泡尿，快点，方便完了咱再走。许世友一转身进了草窠了，找个地方方便方便，没想到脚底一绊，好像没把他绊倒，他低头一看也发现这具尸体了，而且还发现三只断指，就那手指头被砍下来了。许世友吓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，尿也不尿了，一转身跑回来了。师傅，那有死尸。哎呀，少管闲事，快走快走。拉着小室友奔小路就下去了。这室友啊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，想问又不敢问，跌跌撞撞跟着师傅往前走。按下他不说，单说树上那俩贼，哪儿来的贼呀、书中代言，这是亲哥俩，一个叫江龙，一个叫江虎。这江氏哥俩原来是吴佩孚手下的部队两个士兵，因为吴佩孚打了败仗了，这队伍散了帘子了，这俩小子就跑了。后来又认识了仨人，这仨人也是吴佩孚手下逃跑的士兵，一个叫老猴子，一个叫胡秃子，另外有个叫大邪僧。 大学生过去在少林也学过武艺，因为他脚特殊的大，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大学生。他们五个人凑在一块儿，就干起土匪的勾当。前边不远就是山神庙，他们把山神庙的道士给杀了，然后就占据此地，成了他们的土匪窝子，就以此为据点，到处是烧杀抢夺，无恶不干。上午的时候，有一个贩盐的商人在此路过，一个人迷了路了，结果落到江中江湖的手里头，遭到惨杀，身上的财物被他们翻了个干净，连砍数刀抛尸在草丛之中，他们发了笔财了。后来他们的头子就那大僧邪告诉他们，天还早呢，您俩在这守着，万一要再做一个买卖呢，咱不就发了财了吗？他的头领回了山神庙了，在那听信儿，他们俩在这值班，正好躲到树上，遇上了高义和许世友。本来一看他们的穿着打扮没啥油水，没想到许世友在那玩镯子被他们发现了，所以他们要动手。刚要动手，高义和尚来了，拉着许世友走了。顺小道走是必须经过山神庙，他俩人没敢贸然动手啊，心说这事儿我们得回去送信儿去，撒脚如飞是赶奔山神庙。咱们再说山神庙的两个贼头，大邪僧和老猴子，还有那胡秃子，胡秃子看门，那两位在屋里头喝酒呢。这个大邪僧啊是个粗人，你别看他是大头子，但这个人做事粗鲁，武艺高强，过去在少林寺学了几年好功夫，两臂一晃能有千斤的力量，打打杀杀以一兵十，但是足智多谋的是二把手，就那老猴子。这老猴子姓李，叫李财，这小子不是东西。这李财老琢磨着把这大邪僧给干掉，由他取代一把手，但是他畏惧大邪僧的力量太大，功夫太高，不敢贸然下手。今天他一看发了笔小财，他就动了心了，心说我呀用酒把他灌醉，趁着他昏昏迷迷的时候讲的结果了，我就做上一把手，这钱就是我的了。他没安好心眼子，把存的那点好酒取出来，要把大邪僧灌醉，他好行凶。